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而且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经文的所有英文版是以连词而且开头的，中文版将此词的翻译省略掉，用来连接二十八节以前的经文，也就是有关圣灵的叹息。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替我们祈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允许圣灵替我们祈求，那么万事才能互相效力，爱神的人才能得益处。这里并没有说万事都是来自于神，都是出自于神的旨意，而且经文里说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因此神的儿子显现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只有一个顺服于圣灵的指引，抵挡魔鬼的人，才可以说撒旦放马过来吧。无论发生什么，神总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我可以把失败转换成最有力的见证。黛比死于白血病，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信心大受打击，一蹶不振。我并不认为神不医治白血病。后来，当我搬到科罗拉多州居住的时候，我的邻居是一位同样患有白血病的60多岁的妇女。我们带领她信主，使她相信因耶稣的鞭伤，她已经得了医治。最终，她的白血病不治而愈。感谢主，我能够把撒旦看似得逞的诡计转换成胜利。因为我拒绝相信是神夺走黛比生命的谎言，没有对神失望，没有放弃，坚持相信神的意是使所有人得医治。自从黛比去世后，我见证了无数个得医治的神迹，其中就包括了白血病。只有选择相信神，才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但是我敢向你们保证，一旦你因你现在的处境而开始向神发牢骚、抱怨，甚至责怪神，那么万事就不会互相效力，你也一定不能得益处。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对神充满了怨气，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神的错。不要再为你的遭遇而找借口推卸责任了。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没有人相信神。信心的运行是有法则、有定律的，就如同电流的运作是有其特定的原理一样，从神创造地球开始，电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如果当时人们能够掌握电学的原理，亚当也许就有电热炉可以用了。难道我们可以说，在人类发现和学会运用之前，电根本就不存在吗？当然不能，一切早就存在了，只是人类还不了解。难道我们可以说是神故意阻挡，不让人类发现并运用电学吗？当然不能，这需要一个不懈追求的过程。信心的运行是有法则、有定律的。如果你还未见到成效，不是神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没有发觉，也不会运用他的法则。首先，你一定要了解，无论你知道与否，信心都是会自行运作的，因为它有其特定的法则和定律。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神只是每天待在天堂里审批我们的夙愿和祈求。哦，神啊，我向你求这个，跟你要那个。我们甚至和神谈条件。神，我保证会去教会。神，我保证一定会改。神，只要你回应我的祷告，我就一定会捐助某事。我们以为神在天堂里评估着我们的表现。嗯，不行，还不够虔诚，恳求的还不够久，哭喊的还不够大，做的还不够多，进食还得再多一天，祷告还需再重复5000次。我们以为只有神被我们诚意所打动，才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态度。我们竭尽所能的想要感动神。我去过很多个地方讲道，也无数次听到过人们祷告。我能说的就是，基督徒有时候的祷告方式真是糟糕透顶， 让人无法忍受。我听过人们说，哦，神啊，你知道医生说我快要死了吗？他们会用接下来的至少30分钟详细地告诉神医生都说了什么，好像神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我们总是在说服神，然而圣经却教导我们完全不同的。马太福音6章7到8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异教徒那样重复没有意义的话，他们以为只要长篇大论上帝就会垂听。不可像他们那样，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祷告不是像一个被蒙在鼓里的神更新你现在的机会。祷告不是像一个被蒙在鼓里的神更新你现状的机会。你根本无需向神重复医生对你讲过的话。有没有想过，神比你的医生知道的还要多？神比你的医生更了解你的状况。神设定了信心运行的法则和定律，你需要了解掌握，并且学会运用这些定律。神不坐在天堂里逐一审批你的请求，神根本都不需要一一定夺。只要你能够运用这些法则和定律，你就保证会看到信心在你的生命里运行。如果你抓住两根通电的电线，你根本就不需要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说，请开始电我吧。只要你把电线尾端连接在一起，你就会自动触电。这是电学的原理，和信心的运行一样。马可福音5章里，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她触碰了耶稣的衣裳并得医治，是因为她运用了信心的法则。耶稣根本不知道是谁摸了她的衣裳，耶稣根本就没有时间对她进行评估。不错，你看起来挺认真的，你的病情也够严重了，好吧，我同意医治你。耶稣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从他的体内有神的美德，神的大能，在他的体内有神的美德，神的大能。此刻在我们的身边也有神的美德，神的大能。这大能足够使死人复活，瞎眼人看见，聋人听见，足够我们满足我们一切的所需。问题是，谁能够像通电一样的信心的定律连结呢？谁能够运用信心的法则呢？明白吗？这就是区别所在。只是相信神有能力做到，并不等于运用信心。任何人，包括那不信的、没有重生的人，都可以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问题只是看神愿不愿意而已。相信神有能力，不是信心。信心是相信神已经为你做到了，这是神的意。只要你愿意接受，神是那使无变为有的神。在创世纪第17章里，神向亚伯兰显现，并告诉他在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萨莱必将为他生一个儿子。而且神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意为万国之父。神给亚伯兰改名字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等你有了儿子，然后在等你的儿子开始有了儿子以后，我才会称你为亚伯拉罕。神早在亚伯拉罕还未有儿子之前，就已经称他为万国的父。神说，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创世纪17章5节，而不是总有一天你将会成为万国的父。这就是神的信心。在还没有的时候，神就已经认定他成了。信心就是选择只看到并相信神的话语，即使他和你肉眼所见、五官所感觉到的完全相反。知道吗？神只凭他的话语就创造了宇宙天地。在创世纪1章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1章3节，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创世纪1章24节，神只是通过他的话语使无变成有，使不存在的成为现实。如果你读创世纪1章3节，神在第一天就创造了光，但是却等到创世纪1章14节，第4天神才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辰。神先创造了光， 然后才创造了光源。好好想想吧，如果换作是我们，大家应该都会选择先创造太阳、月亮和星辰吧。应该认为光的存在必须先要有光源吧。然而神所做的却超出了我们逻辑所能理解的范围。我们一定要明白，神不受我们的理解能力所限制。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此刻就一定会反驳说，神啊，我的确没有看到病痛的消失，我怎能宣告我已经得了医治，或者假装自己已经得了医治呢？这分明是谎言。首先，我要说，我明白人们为何会有如此结论，因为有些人误解了我所教的。有些人虽然嘴里不停地说相信神，相信自己已经痊愈，但是却每况愈下，最终病入膏肓而死亡。人们看到这些基督徒怪异行为，心里难免会认为，谁要和他们一样啊，真是不正常。我同意，我们需要一个平衡，不能嘴上随便说说，心里却存着不信。圣经上写得很清楚，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我还看到有些人依仗着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的经文，四处信口开河的宣告，我是一个百万富翁等等无稽之谈。经文是不可肆意乱用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必得到。我认为一个带领一家神学院的女人，她滥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偏激地宣告肯尼斯·寇普兰将会成为她的丈夫。她甚至公开咒诅肯尼斯的妻子格洛利亚·寇普兰，命令她立即遭受到死亡。这个女人还穿上婚纱，自行举行了一场婚礼，宣称自己已经在灵里嫁给了肯尼斯。你根本不可以这么做，你不可以说，只要我嘴里宣告，并且心里相信，我可以策划出一场完美的银行抢劫案，我就一定能成功。你不可以说，无论任何事，只要我嘴里宣告，心里相信，就一定会发生。首先，神的恩典里没有提供给你成为盗贼的祝福，所以你的信心无法使它实现。神的恩典里也没有提供对外遇通奸的祝福，所以你也无法凭信心得到最美好的外遇。你逃不掉的，必将会面对它的结果。你无法凭信心得到神的恩典里所没有提供的。有人的确在滥用我所教的，但是不要因为个别人的误导就完全拒绝其中的真理。我指的是，我们是否因为耶和华见证人的出现就从此不再做见证了呢？我们是否因为摩门教讲家庭的道从此就对家庭避而不谈了呢？不要只是因为邪教的半路出现就全盘抹杀了神的真理。说神的话语并相信神的信心是那使无变为有的，这背后存在着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神的力量。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中记载，以色列王不止一次地预先知道了亚兰王准备攻打以色列的战略计划。亚兰王对此大为困惑，他质问他的臣仆说，我们之中一定有叛徒在暗地里帮助以色列王。他的一个臣仆说，不是王，因为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他以先知的能力把你在卧室里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于是亚兰王派重兵去捉拿以利沙。一天早上，以利沙的侍从基哈西走出屋子，竟然发现漫山遍野都是敌军，他们被数不清的敌军和车马团团包围住。基哈西的心里当然明白敌军出现的原因，不是吗？如果你是美军的卧底，秘密地把敌军的作战计划传送回国，有一天早上醒来，你发现你的头被一把枪指着，你会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吗？因此基哈西慌张地说，惨了，我主啊，我们怎么办才好呢？列王记下六章十五节。你知道以利沙对他惊慌失措的仆人说了什么吗？ 不要惧怕，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列王记下六章十六节。看到了吗？对于那些不相信宣告的人来说，伊丽莎是在说谎。只要是没有瞎眼的都可以看见，你能够用千来计算敌军的人数，一千、两千、三千，再回头数数伊丽莎和基哈西的人，一个、两个，只有两个，他怎么能说和他们在一起的比和敌军在一起的更多呢？他怎能口出狂言呢？他分明就是睁眼说瞎话，他没有说事实。不错，你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你只相信你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和触摸到的，这的确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如果你所有的就只是以肉体为念，请不要误会，肉体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罪，而是指感官的、自然的。如果你的思想和你所相信的只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正常逻辑和现实之上，你的确可以认为伊丽莎是在说谎。单单两个人的人数又怎能多过成千上万的敌军呢？然而伊丽莎指的却不是我们这个肉眼可以看到的世界，他把神的世界也包括在内。当他为基哈西祷告说，耶和华啊，请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这个仆人因此惊慌恐惧，眼睛应该是大大张开。伊丽莎指的不是他的肉眼，而是他灵里的眼睛。神真的打开了基哈西的眼睛。你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吗？敌军还在那里，但是满山却布满了火焰车和火马，神的战斗天使围绕着伊丽莎。伊丽莎没有说谎，她说的句句都是事实。然而这个事实却是你在这个世界无法证明的，因为除了基哈西之外，没有人看到天使、火焰车和火马的存在。即使你当时在那里，你也同样不会看到，知道吗？虽然没有人能够看得到，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不是事实。就和我说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一样，也许我看起来不像是已经痊愈了，也许医生的诊断还是证明我有疾病，也许你认为我已经神志不清，开始胡乱讲话，但是我没有说谎，我说的的确是事实，灵里的事实，我说的是神的话语。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我们肉眼所能看得见这个现实世界，是来自于那灵里看不见的却更真实的神的真理。一切总是先在灵里存在，然后才显现成为肉体世界的现实。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把灵里的事实转变成这个世界的现实呢？答案是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盼望也是属灵的世界，属灵世界的，但是却是还未发生的将来事。而信心则是对所盼望的事的确切把握，是现在事。信心是把属灵世界里那无形的转换成现实世界里那有形的实质。信心没有促使事情发生，你的信心并没有使神医治你，神早已痊愈，神早已经治愈你了，已经成为灵里的事实。我们的体内有神使耶稣死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这也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里所说的。有人曾问我，你怎么知道神的大能在里面？你看到了吗？我没有看到，但是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如果你要了解灵里的真理，读一读神的话吧。譬如，如果你要知道你的头发是否梳理得整齐，你需要照一下镜子。你无法通过你的感官来判断，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可以， 但是我完全不行，我甚至不留意自己是否已经梳了头发。知道吗？其实你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你的头顶，你也没有见过你的后脑勺，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样子？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其实我们真正看到的只不过是镜子里的一个反射影像，并不是实体。你怎么知道你看见的就是真实的呢？我可以感觉得到。那么你又怎么知道你的感觉就是真实的呢？你相信，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和触摸到的。其实你可以做到，你相信神的话语多过你相信你的感官判断。雅各书1:25，唯有严密查考那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蒙福。英文里译成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较为贴切，而大部分的中文版本圣经却把它翻译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这就好比一个人看着信心的明镜，那无瑕疵的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这神的话语，当我们看着它的时候，它给了我们一个在耶稣里的我的身份反射的影像，它让我明白在耶稣里我真正都得到了什么。而且这话语说，因他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虽然在普通的镜子里我看不到，但是这却是在灵里的镜子里所展现的事实，因此感谢神，我已经得了医治。在我体内的神那医治的大能，怎么做我才能把灵里的事实转化成肉体世界的现实呢？我的灵不需要被医治，生病的是我的肉体，怎样才能使肉体得医治呢？你相信吗？是信心。信心就是灵里的具体的实质，把灵里的事实转化为现实。只有信心才能释放那在我们体内的神使耶稣死而复生的一模一样的大能。希望办不到，渴望办不到，需求办不到，绝望办不到，赖皮撒娇满地打滚也同样办不到，只有相信神已经做到了才能办到。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那就勇敢地站起来，说出声来，体现在行动上吧。不要在乎其他任何人看法或评论，因为是神说的，所以我相信，因为我相信，所以我把生命建立在他的上面。知道吗？当你真正能够行出来的时候，信心就会立刻行动运作，突然间你就会看到以前你所看不到的证据。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不是不存在的事的明证，而是已经存在于灵里，只是还没有看见。信心就是那是无变有的实质。弟兄姐妹们，信心才是我们所欠缺的。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神把他医治的大能完完全全地给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信心才能启动。以弗所书3:20，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们都相信神的大能可以成就一切吗？如果相信，你就错了。我错误地引用了这句经文，我顺着你们的思路而误导了你们。以弗所书3:20指的是神的大能运行的局限性，神的大能只有通过你们才能运行出来，推动这大能运行的力量就是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阻止了神的运行。不是神没有能力，而是你阻止了这能力的显现。知道吗？撒旦无法阻止神，只有你才能够。耶稣和撒旦已经做完了最后的生死较量，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地战胜了撒旦，撒旦已经失败了，他永远都无法再和耶稣较量了，他能挑战的也只有你，只有我。知道吗？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神的运行， 魔鬼不可以，天使也不可以，唯一能够阻止神运行的只有你，只有我，也只有人。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神不会改写我们的选择。如果你想要下地狱，即使是棒打，神也会赶走一路想要你们进的天堂的人，进天堂的人们。没有人能够逼你进天堂，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使你要下地狱，神也会不惜一切保卫你的权利。你有权利选择死亡。生命记30章19节，现在我呼唤天地来作证，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选择生命吧，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就能存活。选择生命吧，神已经把答案告诉了你，但是依旧需要你自己自愿做出选择。魔鬼无法强迫你做任何事情，神也同样不会强迫你，权力在你的手里，关键在于你相信什么，而不是你渴望什么。你选择生命是因为你相信生命，你相信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你相信神会提供你所需的一切，你相信神会回应你所有的祷告，你相信神会感动那些你所带导的人，使他们得救。因为你相信，所以你释放了神的大能。信心的运作是有其规则和定律的，一旦你运用了信心，我可以保证神的大能就会展现出来。你根本无需揣测神的心意，因为已经成了。彼得前书2章24节，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神做完了，已经成了。今天神不再医治人的病痛了，因为早在2000多年前，凭着耶稣的献祭，我们已经被治愈了。医治的大能此刻就在这里，我们的体内。就如同你在家里开点灯一样，你要么打开信心的开关，要么就继续坐在地上哭闹。电灯不开，你能打电给电力公司，让他们帮你来开吗？电厂负责发电，电力公司负责供电，你和他们有一个合法的用电合约，你有权用电。你可以在电话里求他们，命令他们，甚至威胁他们，他们也不会派人过来帮你开灯，你需要自己动手打开开关。同样的道理，神已经提供了，你不需要问神你会医治我吗？他已经医治了你，你不需要问神你会得救吗？神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救赎，你不需要问神你会让我凡事顺利吗？神已经做到了，神，你会做到吗？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是神已经做了，你相信吗？你接受神为你做到的这一切吗？你要明白，这就是你能够得救重生的原因。救赎呈现的方式是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没有想过要亲眼看到耶稣在你的眼前死去，才选择相信，因为他已经为你做完了所需的一切，你只是接受了这个灵里的事实。可笑的是，人们在重生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到了得医治，他们就会认为，不对，神不会轻易就治愈我，我还需要多祷告，还需要多做些什么。你大错特错了，得医治和你得救赎一样，神已经完成了，只是看你是否相信而已。你接受吗？你愿意为神的话而战，拒绝相信你的感官，相信其他权威人士的话吗？你愿意说，神，我只选择相信你的话语，只要是你的话语不相符的，我就不信，不在乎，包括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见证，一位脖子上长着肉瘤的妇女参加了史密斯维格士维尔的大会。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史密斯维格士维尔的名字，他是英国一位伟大的五旬节派传教士，在1947年去世。 这个女人在大会上受感动，忍不住站了起来，当场宣布因耶稣的鞭伤她已经得到了医治。她不是想要通过宣告来促使事情发生，而是真的相信自己已经痊愈了。就在她激动地感谢神的时候，每个人都盯着她脖子上的肉瘤。第二年她又来参加同样的大会，当人们询问谁要做见证的时候，这个脖子上长着肉瘤的女人当众站起来说，感谢神，一年前的今天神医治了我的脖子。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嘲笑声不断地传来，大家都在揣测这个女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第三年她再次带着同样的肉瘤出现，对每个人说，感谢神，两年前的今天神医治了我的脖子。人们终于受不了了，开始指责这个女人，说她让大家很难看，她是在侮辱神，因为她所见证的根本就不是事实。这个女人随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已经使我得了医治，因为你的话语是这么说的，我真心相信。但是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还长在我的脖子上，但是我知道我已经痊愈了。可是人们却不相信我所说的，因为他们只相信他们眼睛里所看的。所以神，我请求你把这个东西拿走吧，这样人们才能相信你是信实的，这是真的。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当这个女人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肉瘤真的从她的脖子上消失了。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立即医治？为什么还需要等两年的时间？说真的，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不能够解答一切的疑问，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女人有着开启信心的钥匙，她选择让神的话语成为她心里最真实的现实。我们同样也可以，我们可以选择只相信神的话语，胜过相信我们所看到、所听到和所感觉到的。我们可以选择让一切都变得不再重复，让一切变得不再重要，只有我们不心慌放得下的时候，神迹才会显现。如果你只是想今晚尝试30分钟祷告一下，相信一下，然后就可以突然得医治而感谢神，如果这就是你所想的，我可以告诉你，它不会发生。你不能只是尝试一下，你需要彻彻底底毫不怀疑地相信。你要相信神已经做到了，这样你才是运用信心，才能发生神迹。弟兄姐妹们，不是神的手短救不了人，而是神的耳朵，不是神的耳朵背而听不见。事实是没有人相信神，神并没有阻止神迹发生，有神迹的年代也没有终结。我亲眼见过死人复活，瞎眼看见，耳聋听见。有一次，一个人在我讲道的时候突然死去，长达45分钟，这也是人能对我做出的最粗鲁的事情。那是11年前的事了，这个人现今74岁了，身体健康，做着一份全职工作。每次我去堪萨斯州的时候，都会拜访他和他的妻子，他们都很好。神没有问题，神对使死人复活、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人，是人不能够接受。罗马书10章17节，可见信是从听来的，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知道你可以在此刻选择相信神吗？你们当中有些人虽然知道神可以医治你，可以提供你的所需，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以现在时的角度去相信，从来没有说感谢神已经成了，感谢神我懂得打开信心的开关了，感谢神我相信了，感谢神我会勇敢地站出来宣告你已经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你能够从希望如此的境界跨越到相信已经成了的境界，你就可以看到神迹，神就可以介入我们的生活，这是靠着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做到的。我挑战你现在开始相信神，开始激励你自己。与其质问神说，神，为什么你没有为我做这些事？神在说，为什么你自己 没有做些什么去相信。还记得以利沙拿着从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饥和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而现在你要问的问题是，耶和华神的以利亚在哪里呢？有谁会像以利亚一样相信神呢？